在今年的一月中旬，随着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大批美国的网民转战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和中国的网民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对仗较量。很多美国用户很惊讶地发现，虽然美国收入较高，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令到他们的生活压力不小，甚至在部分方面过得比中国人还要苦。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种网络对仗虽然直观并且是引发了共鸣，但是相对于较严谨的经济数据，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没办法全面反映美中两国真实的生活状况。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一公斤玉米在中国超市里面卖 6.9 元人民币，即是大约94美分，美国就要7美元。中国竟然是没有房地产税，还有中国的龙虾面比美国的巨无霸还要便宜。1月17号，中国网络媒体通视搜集了多则小红书上面的短片之后报道，在所谓对仗之后，中国的网民破防要找美国政府算账了。影片当中，一名美国女子透过小红书交流发现，中国大学法学院的学费每年只是798美元，而她就因为在美国读法律学院背上了45万美元的债务，她说她现在非常之嬲。而另一名女子就埋怨美国政府，你们搞弯晒了，因为小红书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似乎比美国人好得多，他要求美国政府解释一下。这一场意料之外的美中网民赛博，也就是网络对仗，始于一月中旬。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 TikTok 禁令前几日，大批自称 TikTok 难民的美国网民纷纷转向小红书。在短短两日之内，小红书用户暴增了70万人。那个礼拜小红书在美国的下载量年增幅是超过 200%。有别于中国视讯分享平台抖音为切割境内外的用户发展出专攻海外市场的 TikTok， 小红书一向专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些美国网民可以说是逆向翻墙，闯入了相对封闭的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平台。在人工智能的翻译协助之下，两国网民从一开始的互相寒暄，很快地就谈到彼此之间在教育、医疗、房屋和一般生活开销上的差异。结果很多美国网民在看到中国网民拍摄当地的超市、餐厅价目表之后就感到惊讶，对比双方的收入，中国人的生活好像是比他们轻松得多。1月17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被问到有关外国网民涌入小红书的问题，他就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件事，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不过事件发展似乎并没有那么单纯。美国《维加日报》1月21号的报道说，小红书内容审核团队连日加班加点审核发自海外的内容，而且在过滤系统当中添加英文关键字。该公司的总部还发布招聘的信息，去急征三日之内就能够上岗的英文人才。报道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说，小红书已经被官方通知，试图降低中国用户看到美国贴文的几率。美国科技情报网站 TechCrunch 就在1月24号发表的文章亦指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 TikTok 禁令之后，美国的小红书每日活跃用户几日之间就腰斩，就从最高峰的3250万人减少一半以上。直至1月25号，在小红书上仍然有不少关于美中对仗的内容，但大多数都是中国部落客家公转发的影片。上海网民边鸡边佛的养蛙扎记就留言说，感觉这两日外国人已经走了。圈蛙过后，微博上亦出现了反思赛博对仗的声音。在1月24号 ,IB 在上海的用户5699556403就写话，对仗义和团最近就好厉害，100多年了，味道未变过，仲是刀枪不入。拥有35万粉丝的金属壮家许开征就发文质疑，在小红书上同美国人对仗是什么意思呢？他真的要对仗的话，就在微博上对。他说，你看看人家一亿一亿咁贪，你五毛五毛咁赚，几咁辛苦呢？并且说大多数农民连五毛都冇。 對此，來自福建的四湖海馬響應說，吃天麻醉藥就可以獲得滿足感。來自湖南的龍之華劍就揶揄說，好像優越感就來了。而值得觀察的就是，跟美國人比生活並非小紅書的首創。早在2020年復旦大學的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就講過話，在中國月入2000元人民幣比在美國月入3000美元生活要幸福得多。他這番議論曾經是引發廣泛的爭議的。在去年8月，一篇署名叫做《孤獨的獨角獸影視》的網頁文章亦詳細列舉了兩國在食飯、住屋和交通等的成本展開對比。这篇文话，美国的饮食购物开销大约的均值是中国的 2.75 倍，但是平均收入是中国的 4.8 倍，而美国的农产品物美价廉，结论就是美国人无论伙食交通都比中国便宜。当地开销最大就是各类的税金和保险。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多項的數據顯示，如果只是比較日常消費開銷，中國確實是略低於美國，但並不代表在中國生活就比美國輕鬆。例如《經濟學人》在1月7日公布最新的巨無霸指數，就顯示出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包在中國的售價對比美國是平 38%， 確實差距不小。這一項反映各國物價的簡易指標是廣受認可和參考的。但是購買房地產的壓力，中國人就大得多了。依據 Numbeo 線上資料庫的數據分析，2025年中國的房價收入比是 28.5， 亦即是平均需要累積 28.5 年的收入才能夠買一間套房，遠高於美國的 3.3， 顯示中國人買房屋的壓力遠比美國人更加沉重的。
所以这某种程度是苦中作乐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话，所以这个对象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裁员减薪，而美国经济就蓬勃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比物价当然是中国大陆能够做的唯一出路。反观中国的房价就比是世界上现在是最高的。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YouTube 油管时政频道主公子沈就认为，相对于 TikTok 在美国的1亿7000万用户，转战小红书的人只占一小部分。最主要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如果关闭 TikTok， 势必会冲击他们的网络收入，所以直接表达不满。公子沈说，这次对象在美国社会当中并未受到任何关注，但在中国就受到不少网民的好评，恐怕只是因为美国人喊苦的视频刚好就符合他们长期受官方洗脑，觉得我们就是最幸福了，中国制度最优越了，这些说辞，所以就比较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
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涌入，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呢？包括在美国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但是在中国只得那几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些数字都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假象。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对象显示中国生活成本较低，刚好反映出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甚至就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的困境。就连中共高层都被迫要承认内需不足，因为民众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费，导致物价下跌。这个或者也可以解释到中国官方为什么要在美国网民高喊羡慕中国的同时，就望着要求小红书区隔境内和境外的用户。
我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的痛。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之痛苦，但是始终时间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他们慢慢就会知道中国和美国的不一样，因为网络传递速度是非常之快，所以中国提前预作准备避免他们有所连接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